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呢，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好节目呢，需要大家帮忙分享给更多朋友知道哦。今天电影人的味单元，我们的来宾呢是刚获得2024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由导自导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廖克发。他常年呢耕耘于纪录片创作的领域，作品深刻描述呢家族国族之间的历史。那这部新作由导自导讲述的是二战期间的历史伤痕，并且他在加害者还有被害者之间的关系还有责任追问，切面了日本、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历史观点，也诠释了二战留下来的伤痕。那这部作品呢得到了评审的肯定。不过更特别的是，他这部片的时间长达了5个小时，也拿下了今年台北电影节最高荣誉的百万首奖。我们今天将请导演来聊聊他的生活还有他的纪录片创作的理念。节目最后声音的味单元，我们来介绍 Netflix 电影芝加哥七人案惊世审判中牙买加裔的英国灵魂乐女歌手 Celeste 演唱的 Hear My Voice， 非常的动听哦。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廖克发导演。他出生于马来西亚，那大学呢跑到了新加坡去念企业管理，还留在当地当了小学老师很多年。没想到后来来到台湾念台湾艺术大学的电影系跟电影研究所，那之后就在台湾定居到现在了。他拍摄的电影呢大部分都跟东南亚的华人有关，其中的作品纪录片《不急不离》还因为涉及的有关于马来共产党的敏感历史，在马来西亚被全面禁演。除了纪录片之外呢，他也有剧情片的作品，甚至还担任过动画电影的编剧，也可以说是类型非常多元的一位创作者。我们来欢迎廖克发导演。嗨克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发。
跟你认识这么久，就因为要采访你才知道，哇，你过去的人生也蛮精彩的。不过先恭喜你拿到金马奖。
哎，谢谢谢谢。
这个奖项对你之后的创作之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望我接下来要准备的拍摄计划能够更顺利的可以进行，
包括集资。
对
okay, 所以每一部作品都蛮不容易的。不过可以先来聊聊你这个精彩的多元人生呢，你怎么从马来西亚跑到新加坡，然后又念的科系又不同，还去当小学老师，最后又选择要当电影导演这件事？
我相信每个人认识电影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出生的那个生长的那个小镇叫做石兆远 Stewan。我到了幼儿园的年纪，我才第一次看电视。我家是连电视机都没有，所以我其实大部分的成长的经验其实是在树林里面玩，在橡胶园里面跑完了。到了幼儿园年纪，我举家才搬到比较大的城市。在乡下有看过几次电视，都是去邻居的家看电视。可是因为我家境其实并不怎么好，那时我会选择去新加坡念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提供了助学金，念的科系也是企业管理。当时的动机就是希望快点毕业，然后可以工作，然后你就能够负担弟弟妹妹的教育费。那时的心态是这样。
是。
那其实后来会当小学老师，是因为我念完大学的时候刚好碰到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本来念的那个科系是企业管理，然后我主修的是我记得是国际市场学、国际金融。
是。
那过去其实是一毕业以后就工作找人，可是我毕业那几年是人找工作很难找到，那我要还学贷啊什么。那时新加坡政府就吸收了很多的失业的大学生进入教育体系，所以我就开始进入小学老师，然后受训一年，当了3年的小学老师，贷款也还的差不多了，然后 我弟弟妹妹也已经算是念完他们的大专那时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改变哦？只是想要体验。其实一直到那时，我都还没有电影梦。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我对于导演要干什么，或者我们平时看电影不会特别注意导演是谁。
对，
所以我没有那样的电影梦。我会来台湾，那是更大的一个动机，是因为我的高中老师都是台湾毕业的，那他们会跟我描绘台湾的社会风气，台湾的大学社会风气是很自由的，是可以很激荡你的思想的，然后你在这里看书不会有审查什么这些，那你就会对于这个社会很向往。那时我就想，一直想要说来台湾生活一阵子，可是我并没有真的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要完成某个文凭或什么。那我那时想要来台湾生活一阵子，最容易的方式是以学生身份，所以我就想要来台湾念书。我最早其实先申请电影系的研究所，真的特地一天飞来面试，那我才发现原来我要考研究所是要有作品的。我记得当天我飞来，然后三位老师就问我说，我的确有找我的学生自己演了一部短片，自己乱拍了一部短片然后面试老师说我们想象作品不是这样的作品，然后而且他们就考了我一些电影的常识，当然我就完全从零开始。我记得那时的面试老师就问我说，那如果从大学开始念你愿不愿意，我就说好啊，那我就愿意大学开始念。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就进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一直到进了电影系，我都还没有很明确的觉得我就是以后就是会拍电影的。
是那时候在感受台湾的生活。
对，就想要体验台湾的生活，而且来到这里，因为台湾的整个社会氛围跟马来西亚真的很不一样啊，包括选举啊，包括社会氛围啊，是在电影系的这几年我才慢慢看一些片，然后开始也接触到原来电影不是只是那样的，然后也看一些学长姐在拍，看他们拍一拍，我就想那我来试试看。我必须说这条路是试出来的，它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然后我拼命往它追求，而是我拍了几部短片以后，然后我才发现好像我适合做这个工作，然后才有更大的信心然后继续开始做。因为我本来的目标就是来台湾生活，
对，
所以我是靠着我的积蓄在生活。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为了拍短片什么，我就把积蓄全部用光了。那我中间其实有一度是休学的，休学的不是说还想回来完成学业，是就是打算说跟自己说，好像我也体验够了，差不多了，那我就干脆回去继续工作了。是我回去以后，我之前在台湾拍的短片开始得一些奖项，那些奖项带来的奖金，我才被我当时的指导老师骂说，既然电影之神给了你这条路，给了你奖金，你应该回来把书念完。我是被他骂了，我才回来继续把大四念完，然后继续升学。
那时候骂你的老师是哪一位？
骂我老师是我当时指导老师吴秀晶老师。
是
我其实对于他那通电话还是非常有印象的，因为我回去以后我就加入一些电视台的制作公司。我记得很清楚，那时老师就打来说，廖克发你现在在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他说你在干嘛，都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很老实的跟他说，那时我都在做什么美容节目，减肥节目然后保养的节目，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知道你短片得奖了吗，得奖了你还不给我回来把书念完什么什么，那就骂痛骂我一下。那后来我才想了一下，对啊，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幸运的，那我就才毅然决定回来把书念完这样。
哇，好精彩的前半段人生，你的故事跟过程真的很像电影人生，听起来秀晶老师应该就是你的恩师。
是 他是我的恩师，
如果他没有骂你，台湾就少了这么一位重要的导演。
是 我可能就不会继续走电影这条路。
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应该会蛮有感觉的，要成为一个电影人跟一个好的电影创作者，不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这个目标，反而是人生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经过层层的决定跟选择，最后这条路可能会走得更稳定更安稳。
是，
所以你现在已经确定电影这就是你的终身的志业了吗？
是，我当然会希望我在这块土地可以一直的拍我想拍的电影。对我来说，当然我们人生总是有不同的 priority， 有包括家庭，有包括人生。
对，
但我不觉得电影是最 top 的 priority。
嗯哼，
我会觉得我怎么过人生过得更自我实现要比电影更重要。
对，这个体会也是蛮重要，因为很多创作者就会整个非常执迷执着在他做这件事情，反而忘记他生命其他的责任。你会有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是因为结了婚有了小孩当了爸爸吗？
当然有了小孩会有更大的体会，但是我其实更早在电影系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非常多的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叙事，然后我也接触原来什么是电影影展，什么是电影节。我进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我身边的同学的目标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在台湾真的比较多的影展，那在马来西亚是没有所谓的影展，当时所以我们对于当导演是没有光环的加持的，当导演就当导演，就
对，
像木匠把你的家具做好。
嗯哼，
但是我进了电影系，后来我发现，哎，原来来念电影的人很多都是有的一些导演梦，然后来台湾以后我才知道，哎，原来电影节是有红地毯的，然后有明星。其实我不太看太多的颁奖典礼，我对影展这些没有特别的向往。
嗯，
但我加入电影系跟念电影的跟他们的那个路径稍微不太一样。像我过去拍的片子，很多时候的出发点比较不是你一直只是在思考说，哦，这部片怎么样在一堆片里面出众或者击败或者竞争，比较是我人生自己有哪些困惑，我自己想回答自己哪些问题，哪些事情我不理解，我想去知道。我很常提一件事，就是对我来说电影是 byproduct， 它不是 end product， 是我在试图跟我的人生有某种沟通的过程当中顺道的有了一部电影，但它不是为了作为一个最终的产品而产生。
是，这句话我非常有感哦，因为很多创作者就像你说，台湾的电影创作者有一些是走影展策略，
嗯，
他知道他怎么拍，怎么选材，甚至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去做片子会比较容易得到青睐。但我从客发的作品里面看得出来，的确每一部作品都是你真心在那个阶段想要说想要谈的事情。
大家要选择各走各的不同的路是 OK 的，但对我来说电影对我而言的意义就不太一样。因为大学时期我就看了好多电影，然后大概你就知道说，哎，哪类叙事比较可以走向影展，比较能够被看得见，或者比较容易被西方了解。但我只是觉得我真的要那么容易就妥协走那条路吗？
你如何抗拒这个诱惑？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清高，我必须诚实的说，在台湾很多的辅导金或政策其实也仰赖你必须有某些 credit， 你有必须有某些成绩，
对，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你才能申请到下一步。那我只是一直会 struggle 这件事情，到底要多去迎合那个口味，然后多符合自己想拍的自己作品这件事。我不是说完全就否定掉那个，因为我必须说它有现实层面的问题。
对，
我只是一直在这中间 struggle， 那我也一直在试着寻找有没有一个可以在某种妥协状态下我可以活下来，但是我又可以继续拍我想拍的片子的状态。
在现实跟理想之间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知道你的作品类型其实像你第一部就是一个剧情长片吧，波罗蜜，到现在纪录片又比较多，你如何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电影里头去做一个不同的割舍？
因为我在台艺受的训练大部分是以剧情片为主，我第一部纪录片是因为不急不离，很大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不认识我的阿公，就是我的祖父。当时其实我就开始拿摄影机拍，但是那时拿摄影机拍是比较当作是填掉的资料收集的，还没有真的很明确说它会是一部纪录片。是我在马来西亚先拍了一些，然后开始要往泰国去的时候才比较明确发现，诶，原来纪录片就是在做我在做的事情，然后我才开始想说要把它发展成一部纪录片。所以它其实更大的那个动力比较是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及什么东西阻止我去知道他是谁。
那由导至导这部片呢，
从不急不离到由导中间我也拍了好多不同的片子，因为不急不离的关系我才有了第一部送审。其实很惭愧的说，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马来西亚有电影审查， 大概知道有分级，但是我其实对于所谓的电影审查以及国家对于影像的叙事媒体控管，当然我知道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对媒体都有一些控管，可是我并不会觉得这么切身。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不急不离》被禁了以后，当时我的确对这部片并没有觉得它有那么大的危险性，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家要把它看作这么危险。
是
因为我的出发点就是要拍我的阿公嘛，那我因为这样我才有点不小心的拍到了国家的某个禁忌的历史，那因为这块禁忌的历史，然后政府就不愿意，一直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不能播的。其实是因为《不急不离》以后，我对于拍纪录片似乎不是只能完全只是个人情感出发，还有一些就是你对于你身处的环境、国家体系到底有多认识的一个要求。其实我是《不急不离》以后，我才更思考这些事。
所以听起来，如果马来西亚没有禁播的话，也许有岛自岛不会这么快产生，让你意识到更不一样的一些层面。
对，我拍的片子可能会往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去。
嗯，
举例就是我曾经跟一个泰国的学生导演，然后他拍了一部关于泰国的垃圾山，然后那个垃圾山影响了周边的居民，然后他们抗议啊、抗争，然后政府要要求他们强迫他们搬迁啊，这个很常会看到的一些议题的纪录片。我当时是他的导师，然后他就开始用一种非常意象、非常长镜头的凝视各种的电影语言来拍他。我也不是说那不好，但是我说为什么你要选择用这种方式拍他？其实这很大的程度在于说你到底想和谁说话。当然你可以用非常艺术化的方式拍他，他当时那样拍的原因可能就很大程度就是他希望能够在国际被看见，因为一些影展的语言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语言。
是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拍的这个所谓的因为我是边缘的社群，然后我被政府不公的对待，然后我需要被搬迁， OK， 你说这个议题在全世界其实各个国家好都有这样的人，那你拍的片子这些人会想看吗？你拍的这些片子对这些人有意义吗？我说的是可能在巴西面对同样困境的人，在南美洲面对同样困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但你如果这样拍，你到底看的人是谁？其实很大程度我们最后对话就是影像的精英而已。
嗯，
而且这些影像精英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会也不需要面对这些议题。
嗯哼，
那些影像精英真的会因为看了你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片子对社会怎么样吗？
有所改变这样？
有所改变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想的问题。其实我对影像精英，我自己发明这个词，然后我对这个东西很排斥。
是，
就是到最后其实它只是变成高端产品。
嗯，拍给评审看，拍给影评人看。
对，因为我的路径的关系，那对我来说如果只是走那样子的话，我自己会没有找到力气拍下一部片。
嗯嗯，对，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内在的质问。
嗯，是
蛮好奇，是这个时间的长度应该很多人的提问嘛。
嗯，
我相信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下的结果。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长？
必须抱歉说它五个小时，那它原先的设定其实就很单纯的是90分钟。那我刚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是从我最先的发问开始，我最先其实就只是拍了海外台湾人。海外台湾人的意思是指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其实在东南亚就有一些居住或移民到东南亚工作生活的台湾籍，那因为二次大战的关系，他们都会被当作是日本的子民、日本籍，那日本对于东南亚它就是一个敌国的状态，所以这些老百姓他们的财产就被充公，然后很无辜的就被送进集中营。其实我最早是因为我读了蓝世奇教授的论文，然后我找到了这一批人，我就开始拍了这一批人。那我拍了一两年的时间，他的素材其实就足够是90分钟的很正规的一部长的纪录片。在上一部纪录片也番茄，我开始拍摄一些台籍日本兵。对于一个马来西亚人而言，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对于日本侵略的3年0.8个月是有很深的记忆点的。当然我们本身没经历过，可是我们的祖父辈都会 跟我们很强调那三年零八个月非常的不人道，然后对于日本兵非常的残忍残暴的各种描绘，甚至是有点很妖魔化的。当时我其实并没有马上可以直接把台籍士兵跟那所谓的新马侵略联想在一起，但我后来在拍海外台湾人的同时，我开始就想，诶，不对啊，那时已经有些是军夫军属了，他们已经有在新马出现了，那他们有目睹了什么吗？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目击者。那诶，我从来没有在台湾听过任何老兵提到说他们在东南亚看到了什么，因为我看了好多的老兵的回忆录啊什么，他们提到比较多是稍微比较正面的或者自己受苦的那些经验，我才开始进一步的去挖掘这方面的历史。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就会挖掘到一些比较不堪或者残忍的记忆。一直到那样为止，其实片子也只发展到两个半小时。那对我来说，片子不应该停在那两个半小时，因为如果我让台湾观众或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看前两个半小时的话，他很容易会停在一种自责或者罪恶感或者受挫。会有人问我说，那你拍这些要干嘛？一些年轻人他会说，你拍这要干嘛？这是我们祖父辈的事，不关我们的事，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或记得这些事？你要求我们做什么？那我才开始觉得说，是的，我们不能停在那边，这些稍微黑暗的一些历史我们挖出来了，那我们到底要从这些过去的记忆里面学习什么或者思辨什么，让我们在人性的认识上可以更深一些。那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延伸了后面的两个半小时，我试图在这块历史上更探讨说，到底在人性上我们可以思辨什么。
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要具有勇气跟决心的决定了，要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创作者一定要把说的完整才能够对自己有个交代。
是，
我知道你现在也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开展，就是你又回到了你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的电影系任教了。你自己从这边出发，然后再回来，你自己怎么去看待在台湾这些年轻一代的这些学电影的学子们，对他们有什么观察跟期待？
是，其实我现在回去教学，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就某方面就很像我当时加入电影系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嘛。那我只是希望以我过往过来的经验，我觉得有些错，有些我犯的错，也许我可以更早的提醒他们。如果我可以更早的提醒他们，也许他们可以更在我们经验的累积上，然后走得更顺或者更快一些。以我们的世代，我们还是先透过文字来认识世界，然后才慢慢后来有影像的补助。但是这个年轻世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影像几乎就是他们的语言了。他们是网络世代、手机世代，对他们来说，影像就是语言，甚至他们直接认识世界就是透过影像的。所以对于影像的叙事，他们要比我们在同一个年纪的时候是更熟练很多的，对于影像的变化，对于影像的各种可能性。但同时，因为知识的来源是很多的短视频短影音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认识的世界也非常的破碎，非常的碎裂化，而且他们的本身的个人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赶不上他们受到这些碎裂化的影像的包围。
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要讲一个感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深刻，会误以为那个碎裂化的就是深刻的感受。就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是鼓励他们出去好好认识世界，
好好生活。
嗨，好好生活。
哇，听起来对你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挑战。
嗯，
甚至是教学应该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创意的发挥了。
是，其实我还蛮享受教学这件事的。
有，那节目最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可能还在进行当中即将要完成的新的作品，是一部剧情片，对不对？
对，我下一部剧情片叫《人生海海》，现在接近正在后期的制作当中。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希望明年应该就会释出了。对，
哇，好期待啊！明年快到了，
很快就明年了。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克发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分享，谢谢克发。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今天声音的位要分享的是2020年真实电影改编的电影《芝加哥七人案：惊世审判》。那这部片描述1968年呢，在美国有八位社运领袖因为反越战发起的抗战行动，遭政府指控煽动暴动而上了法庭。那这个整部电影的历史时间轴呢，前后加起来达了一年。导演兼顾历史真实跟戏剧效果，用2小时来串起整个故事，从种族的差异、歧视到意识形态的不同。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放在今天一样会让我们看得非常心惊，而且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电影的原创音乐由英国影视音乐创作生力军 Daniel 来担当创作，其中描述在黑暗当中寻找希望跟曙光的感动人心歌曲 Hear My Voice， 找来了牙买加的英国知名灵魂乐女歌手为电影来演唱。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这首歌，也能够听到这首歌里头要为大家传达的热情、自由跟反抗。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Hear My Voice。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